经常的这样做我们。好，那你要接受主的要做。嗯，为什么你会常常觉得是或不是，要或不要，这样或那样？因为你还是充满了很多你的想考虑，这样就会怎么样，那样就又会怎样，所以你还是考虑来考虑去嘛。你应该放下，没有意见，不是在那想他有哪些优点，有哪些缺点，如果跟他在一起怎么样，他不在一起的，不是让你考虑那些的，就是放下你的意见。如果真的要顺服你，我只要一明白，我绝对顺服你，你真实的降服，你才会明白神的旨意的。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啊，第一个我刚刚讲的就是你一定要真的没有意见。神啊，你心里在想什么他都知道。好，他说神的灵像神的道像什么，你骨节与骨髓他都可以刺入破开啊，你的心思与意念他都可以辨明的。万物在神的眼中都是刺入敞开的，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。所以你在那嘴巴说主啊，我愿意顺服，可是心里一直希望这样好那样好，主就是不会让你明白。所以最保险的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最好你跟你的心向相违反的去祷告。也就是说，你好喜欢这一个，你好喜欢这一个，然后你就说主，除非你怎么样，否则就不是，那。没有那样好，你就已经先给自己断掉不是了。那这样最保险，是主的旨意。我跟你讲，主留意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，是在历代志下写的。神留意在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，所以你如果是诚实的要他的旨意，他一定会让你明白的，一定会让你明白的。那就是你一定要放下你的考虑，东考虑西考虑，好，那放下你自己的意见。还有不要急，即使在两小时就要做答复了，那你也相信最后一分钟主还是会让你知道。你不要越看两小时主啊你还不告诉我怎么办，你那么急你就听不见神的声音嘛。我们圣灵是那么 gentleman， 圣灵像鸽子一样，你这样一急躁就把它吓跑了，鸽子就飞了。我们的神不是吓跑，是被你赶走了，被你的急躁赶走了。好，那所以那还有呢，你如果不自己这样降服下来，你确实老是这样考虑到考虑去，却果然你所做的决定还是以为是自己做的嘛。可是一个真的明白神的旨意的，你里面就是很笃定的，很笃定，你降服于神，你就会很笃定，你就会有信心。好，特别有关婚姻方面、工作方面，绝对不要自欺，因着自己喜欢或不喜欢，然后就给自己找出这样的荆棘啊，抓出这样的荆棘，符合自己的心意啊，你不要自欺，结婚以后你就很后悔。那是你自己的事，对不对？不晓得这样子够不够回答他的问题，如果不够，你可以再问，或者举手问都没有关系的。啊，劝家人信主，除了多祈祷以外，还有没有其他方法？有啊，我在我们洛杉矶那个内在生活，接下来就会讲到如何带领家人信主。还有没有其他方法？有很多要现在讲吗？啊，要不要现在讲？这是劝家人信主。我们现在比较在问那个有关追求方面的。好，那如果你不急，等着我以后讲了以后，你再买录音带，好不好？我不是要推销录音带，而是说那样比较完整啊，讲的比较多。好，像我现在在带我们。有一个我在火车上认识的人，我这一次回台湾去，在火车上认识一个人，带他 信了主，他跟我通信，就问我说该怎么祷告。然后我一想到我要教他怎么祷告，我写多长啊？我就那我如果录音再寄给他，他就方便多了，他可以听完整的教导啊。当然不见得完整啊，可是至少可以听到丰富一点的教导。我要写多久啊？好，那这个也是对家人，劝家人信主还有很多，好，还有很多要注意的。所以等讲了再那个。有人觉得被圣灵充满会变得怪怪的，好像不大知道如何与别人相处，如何避免什么，如何在与自有亲密交通和与人也没有分别，至少看起来正常。再看一遍，有人觉得被圣灵充满会变得怪怪的，好像不大知道如何与别人相处。这里我看得懂，那接着什么？如何避免什么？如何在与自有亲密交通和与人也没有分别？至少看起来正常。好，我先交通正常，怪怪的这个就好了哈。被圣灵充满会变得怪怪的哈，会啦。你刚开始主做很强烈的功在一个人身上哈，是会有一点怪怪的，确实。好，我记得我那时候经过了几年呢，经过了几年，我的一个好朋友才跟我讲，他说我那时候去参加那个夏令会哦，就被圣灵充满第一年、第二年那时候，他说。一个姊妹就跟他讲说，哎，他是不是从来都不笑的、啊？那为什么？第一个，我那时候是刚开始追求嘛，追求的很迫切嘛，我哪笑得出来？好，因为我都没得着啊，很迫切，很苦啊，很要啊，还不给我，主还不给我。那后来被圣灵充满了以后，我就怕失去他的同在，所以也确实会有点怪怪的。我们后来带那个国防医学院团契啊，他们后来有几个弟兄哦，他们被充满，他们已经追求几年了。有一次他们来到我们新竹哦，会后他就跟我讲说。哎呀，我现在才知道追求主还可以这样笑的。我们都笑得要命。他以为追求主要很严肃，不可以随便乱笑。不是这样子的。神说我们到最喜乐的神面前，是要欢喜快乐的来追求他。但是呢，会怪怪的，是会，就是说有时候他的同在啊，他的同在在你身上，就是，有时候力量很大啦，哈，或什么，所以你会好像不太想跟人在一起，哈，或者刚开始被圣灵充满也是会变得，左口笨舌。刚开始你会变得左口笨舌，就是你跟人家讲呢无法叙述，你尝到了可是不知怎么形容。好，我那时候邀请人家来去那聚会，就跟我们教会讲说，哎，很好哎，很好，你要去啊，怎么好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讲，就说就是有赞美啊，就是有赞美，有等候啊，就这样。其实不是，这聚会里最主要不是赞美跟等候，最主要是神的同在，神荣耀的显现。那会变得有一点怪怪的，因为你要保持主的同在。好，就像我那时候，我不是老是坐在最后面吗？边亲近主啊，因为我太怕失去他的同在。好，所以是会变得有一点怪怪的。但是慢慢呢，主也会让我们越来越变 nature， 好，越来越自然，好，越来越自然。 不大之后知道如何与别人相处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啦。好，可是你说要跟你的如何在与自有亲密交通和与人也没有分别，我再不太懂这个话啊啊，不是耶，如何在与自有啊哦与主哦如何在与主有亲密交通和与人也没有分别，哦，就是说跟主有亲密交通，可是跟别人又不要这样格格不入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哦，啊，哦哦，好好，就对对对对，我想我们跟主有亲密交通以后啊，确实跟人之间会变得话语比较少一点，这是没有办法的，一定会。好，就是因为主实在不喜欢我们叽叽喳喳讲很多的话，很容易漏掉那个恩膏，真的很容易漏掉恩膏，所以有些话要讲的时候又觉得这个其实不讲也罢，好，我这其实就是没什么重要的，就算了，就又吞下去又不要讲了。好，那可是你例如如果你跟你的同事特别女同事在一起啊，总是聊衣服啊、逛街啊、我的丈夫啊、我的孩子啊，老是聊那一些哈、哦，那主确实会让你分别，你不需，这圣经也是讲，你不要跟那些妇人啊，老是这样子这个。那个老妇荒谬的言语啊，哈，好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就是这样，老是喜欢跟他们这样讲那些荒谬的言语啊，那么多，没什么用嘛，对不对？将来我们到天堂去，一放映出我的一生来，怎么那么多都在讲废话？好，那么多都是没意义的，一生浪费很多时间都在没意义的。好，所以主会要我们分别出来，有一些时间，你宁可那些拿来代祷。为很多人代祷，或者拿来跟人家谈，就是要谈把它引向主，好，引向主。那但是呢，我们你要跟你的同事，你要带他来信主，你也必须要有进入他的里面，否则你不能说哦，你要拉我去，可是我跟你讲什么你都不听哈、哦。所以你也听，你也表达关怀，你可以关怀。可是当人家在那个时候，有时候你就变成比较静默一点。那渐渐人家就这一方面的闲聊就比较不会找你闲聊。好、哦，所以还是会有分别的，不可能没有分别。因为神的儿女本来就是一个分别出来的族类。那你永远要把主摆第一，把主摆第一，好。像什么人做什么人，好，是为要得着人。你不要像什么人做什么人，然后就变成跟他一样，好，然后就被拉出去了，那不对的。好，在聚会后或等候主之后。常常神的同在很强，即使是躺在床上心里甘甜兴奋睡不着，也常因此睡眠不足，早上起不来成根。我想如果你这种情形哈、啊，你最好跟主商量哈、啊、主那我早上起不来成根怎么办啊，或者你应该打起精神，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妈妈哈、啊、她其实是睡眠不足对不对，可她还是这样好、啊、而成神做那么大的工作在她身上 他说以前一定要睡满八小时的人，就他现在一天他说常常就是睡四五个小时而已，可是神就是让他力量够，力量够，所以你可以跟主说，主啊，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，你一定要帮助我可以起来成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的睡眠是一个很习惯性的，我习惯一定要几小时，好，习惯一定要几小时。还有呢，是因为我们躺在床上啊，一直还睡不着，我们就有点着急说，那我这样睡眠不足怎么办？所以有时候是心理作用。那睡眠不足是因为，所以我有时候晚上很晚睡的时候，我都不敢看钟，不敢看表，看了我会有心理作用，觉得啊，我昨天晚上是睡不足的，然后就会好像觉得比较疲倦，所以我就故意不看。我如果很晚睡，我都不看表，好，那所以那有时候是一个心理的作用，人的心理作用是很厉害的，很厉害。好，那像我们有姊妹啊，她本来怀孕了都不知道自己怀孕，等她一发现怀孕，她就开始哦，好疲倦啊，好累啊。一知道了就觉得哦，我觉得。人很容易有心理作用，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自己有这一方面的哈。那所以你早上起不来承认跟主说，如果我起不来承认怎么办？好，那你帮助我，你要给我力量，你自己要叫我起来，你叫我起来。好，追求主是需要这样，常常不体贴肉体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应该是什么？当兵的。用基督的精兵当兵来形容，我觉得非常好。你今天如果在前线啊，你昨天晚上炮轰很厉害啊，你今天早上还是一样要去站岗的，对不对？你昨天晚上已经站岗很久很晚才睡，你早上是不是还是起来晨点名的？一定的，一样的。可是当兵每个都可以打起精神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规定没有第二句话，没有第二句话。那我觉得我们在美国呢，一般生活是比较安逸，哦，很安逸。所以如果我们不竖起腰来追求主，你会发现你会成为一个软趴趴的人，很软，真的。追求主常常训练我们的那个意志刚强起来，向着主很绝对。当苦难来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里面有一股很坚强的力量，而且神的同在会成为你极大的、极大的面对一切苦难的一个超越的能力，在那。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追求主的生活，你会发现只要一点风吹草动你就倒地了，很脆弱，生命很脆弱。在中国大陆不是这样，在中国大陆因为他们苦难啊，他们只要一个传道人一去啊，他们就可以整夜不睡要聚会，是要聚会，你隔天早上还觉得农耕啊一样啊，可他们就是要他们说传道人去到那我都受不了，可是一天下来要讲八堂道，就这样一直要听啊，一直要听神的话，渴慕。在苦难的环境里，很训练出人的刚强。我觉得韩国教会之所以他们会到现在这么复兴，因为他们一直还有一个危机在，那个北韩啊，北韩那种还是随时会侵略下来，好，所以他们一直还有危险在那个地方。以至于他们可以那么多年了还一直维持复兴还继续在，我觉得就是这样。人常常有一个危机在那里，有一个苦难在那，很帮助你警醒刚强。好，所以我并不赞成你因为这样你就早上不起来成根。好，你应该跟主讲，主你叫我起来，你叫我起来，而且主我相信你运行在我的身上，你会让我充满了能力，在你的能力中起来。你可以这样跟主讲，主知道的，主知道你需要睡几小时才够的，他不会苦待你的。 他真的都知道，他都知道。你看诗篇139篇，你坐下，你起来，你躺卧，我都知道。你心里在想什么，我都知道。你舌头上的话，我没有一句不晓得的，他都知道。所以你需要什么，他都知道。你需要面对电脑多少的程式，他也都知道。他一定给你够用的力量的，就不用怕。还有没有人有问题？有没有？那没有我就继续。好好的。哦，怎么样分别圣灵的感动或自己的感觉哈？嗯，这问题很好。就是应该是说怎么样分别圣灵的感动或自己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不是自己的感觉吧，哈，是自己的意思哈，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呢，还是我自己的意思？好，刚开始我们确实都不会分辨，可是呢，你刚开始一定要学习多顺服，你宁可把它当作是神的感动去顺服，去顺服的你才会发现到底是不是圣灵的感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你都不顺服呢，那个真的是圣灵的感动，你就一次一次的抹杀圣灵的感动，以后就不会再感动你了，以后你充满的是自己的 意念。所以你刚开始学习，你宁可多顺服，顺服错了没有关系，好，因为神在看。有一个人，例如你今天你是做爸爸的，好，你眼睛只是看那一下，你的孩子就赶快去把那个东西拿来给你，好，其实你不是，你没有这个意思，可是你会不会怪这个孩子？不会，你会觉得孩子好可爱，那么留意到顺服你。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，你如果很在留意里面的感动，留意里面的意念，好，我要再讲圣灵的感动哈，常常就是一个意念，就是里面一个意念闪过去，或者一个思想，好，很少是一个声音，偶尔会有，但不是常常是一个声音，好，那那你不要去消灭它，好，你就去顺服，好，去顺服。那你越多顺服了，你顺服了，有时候你一顺服就有个祝福下来，有时候你顺服了并没有什么祝福下来，你也不要觉得那就不是，因为你常常养成这样顺服的习惯，你一定越来会越分辨神的声音。我虽然已经跟随主十几年，可是我还是常常在学习。我记得我们今年一月的时候，今年一月啊，一月差不多十几号那一天，我在绕着我的那个房子跑步啊。好，我住那时候住在那个 Mountry Park 的时候，我就是早上有时候我就绕着我的房子跑七圈运动一下。那时候我们一月那时候一月我们那时候就说要那个1月18号要举行听证会，然后听证会过了以后，那个建筑的负责人建筑师那他就跟我们讲，我们整件工作在2个礼拜就可以整件完，所以3月是一定可以现堂的。那我在跑步的时候，我就在想啊，我们3月就要搬过去了哈，我只是这样在想而已，里面就一个意念闪过去说，就在自己所租的房住了足足2年，就这样，这样一句话反过去。那这句话是什么？这句话是我1992年，我6月刚到洛杉矶要去拓荒的时候，我问主，好，我在飞机上问主说，主啊，因为我先去东岸戴特会 开完特会回来，我记得我在那个飞机上，我就问主说，主啊，今天是6月9号，好，那礼拜二，好，到底礼拜天要不要开始主日崇拜啊？好，那开始主日崇拜的话，我要去租一个教堂聚会，还是呢，我去租一个 three bedroom 的房子在客厅聚会？好，然后我就要问主的时候，主就告诉我说，今天就会让我知道。好，然后主就给我话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28章最后的那一节说，保罗就在自己所租的房子住了。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保罗就在自己所租的房子住了足2年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并没有人禁止。这样，那主给我这句话，我就知道说，在自己所租的房子嘛，可见我是要去租一个 three bedroom， 在我的客厅聚会。这样，那我果然那一天一出了飞机场。那我那时候是跟主祷告说啊，那因为 Monty Park 的客厅都很小，所以我说主啊，那个房间小一点没有关系，客厅一定要大一点哈、哦。那我一出飞机场，有一个姊妹来接我，晚上六点钟，然后我一上车子，她就跟我讲，她说，那个 Esther 说公妈妈有一个房子哦，要出租哦，three bedroom 的哈、哦，房间小小的，客厅大大的，1个月900块，你要不要去看看哈、哦？我说好啊哈、哦，然后他就载我去一个姊妹 Esther 家吃饭。那我在谢饭祷告，我说主啊，等一下去看房子，你要让我知道是不是你的旨意哈、哦，这样。我在祷告里面，我为这件事在祷告的时候，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平安，就知道就是那一间了。好，所以我根本一去看呢、哦，就这样从前面走到后面，然后走出来，我就说好，我要这个房子。所以我到芒崔，我到洛杉矶啊，你看洛杉矶这么大，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可是我根本也没有找，就一开始住就让我知道就是那个地方，我就在那住了。那我就是6月12号跟他签约。结果我们现堂应该是3月就可以现堂了。那时候1月的时候，就里面一句话闪过去说，住了足2年。我想2年，那叫6月，怎么可能？我们怎么可能到6月？哦，那明明就3月就可以好了，好、哦，怎么可能到6月？那可是。我就要知道这样的话是不是真的就是从主来的，所以我特别给他记住，那就是1月的时候主跟我讲的。好，就果然我们工程一下子这个窗户从旧金山一直拖了1个多月都一直没运来哈，一下子是那个市政府那个执照老是给我们拖还没下来，就果然我们就是6月12号明天要搬家，就是到6月12号。那所以我自己就是你从这样你就会更留意，这就是神的声音，这就是神的声音。那工程呢，那时候就这样窗户一直没运来啊，到5月啊没运来，那时候又要重新再订另外一家又要再2星期啊，所以如果再这样连6月都还不可能，会到6月底耶。可是很奇妙，居然请那个人去订，说一订了就拿来了，窗户就装上去了，马上就有，就装上去。好，然后结果就这个礼拜，就是礼拜天6月12号要搬家搬过去，人就是那么奇妙。好，那所以我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需要留意去学习。你就越来越分辨那是个圣灵的声音。我现在有时候我会看电视学英文哈，但我觉得我很需要，因为为了教会下一代要跟他们沟通哈，教会下一代讲英文啊，那我需要学英文，因为我不是跟人家跟你们一样是托福啊留学考试过来的，有一段时间好好学英文，我都没有，英文都放了20年了20几年了啊、哦，那。 那怎么跟这些孩子沟通啊？这就应该要学啊。那人家就叫我要看电视啊，然后我有时候就看了、啊，可是有时候我要开啊，里面就主就叫我不要看。那我那时候我有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啊？我就还是看，可看完以后里面的不平安，我就知道不是。那你要留意去学，后来我就跟主悔改。有时候有一些这样很细微的主的镜子。没有很认真去顺服，我就跟主悔改。好，那所以你说怎么明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还是是自己的意思呢？你如果有心，这是主耶稣说了，人若立志要明白我的旨意，就必知道这是这话是出于我。好，你立志要明白他的旨意，你就越来越会听他的声音。好，主耶稣也应许我们，我的羊必认识我的声音，必认识我的声音。可是你要有一个倾听的耳，倾听的耳要明白，凡事要仰望，而且愿意要明白。好，我也是进入这样内在追求以后，我才开始在很多事上去学习明白神的旨意。而我自己越这样以后，我就觉得啊，这样的生活真的好美。跟随主，我来拓荒这两年，有太多太多奇妙的事，就这样跟随主，主负一切的责任，太奇妙。好，那我自己学习这样明白神的旨意，跟随主，也才发现说，哦，那我过去以前都横冲直撞的，自己凭着自己的意思在活，真的很可怕。真的很可怕。人在个人身上的旨意会不会因个人的不顺服而被改变？例如神呼召一个人当牧师，我想会。例如神在扫罗身上的旨啊、哦，神让他当王了，可是因着他不顺服，后来神也又兴起另外一个王。好，那神也拣选了犹大，好，而且神也给犹大悔改的机会，主耶稣也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主耶稣一直让他知道明白，知道说我知道这些事，你要做了你就去做吧。好，好，那与我一同这个放手在饼上的这个人就是要出卖我，可是犹大就是一直没有悔改。一直没有悔改。好，那神在人身上的旨意会不会因个人的不顺服而被改变？我觉得会，包括婚姻也是。有时候神的旨意是这个人要跟那个人结婚，可是他就是不顺服嘛，就是不顺服，人也不会硬要把他脖子扭过来跟这个人结婚的。对，因为这弟兄就觉得他不够漂亮，他不够漂亮，我不要。我就是不要。好，那神也不会硬要你跟他结婚的。好，那不顺服的人，那个人吃亏，那这个人主会为他一个更好的一个，应该是这样。那神呼召一个人当牧师也是，你就是不要，就是不要，神也就有时候会任凭你啊，就任凭你。我也知道有人，有一个人他本来有呼召要当传道人，可是因为一个年长比他年长的一个传道人就跟他讲说，你还是好好上班哈、哦、这个当传道人不是容易的哈、哦、很辛苦的什么什么，所以他就开始上班，然后就一直上班，从此不但没有服侍主，而且呢离开了神，离开神，很可怜，很可惜。而且我想那个传道人在神面前要负责任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绊倒了一个人，你没有把他扶持走上神的旨意。我们不是要鼓励每个人都当牧师，我不会鼓励每个人都当牧师。可是我们鼓励每个人要顺服神的旨意，就是这样。 有一次，罗炳生师母在一个追思礼拜，那个追思礼拜呢，是一个师母，年轻的师母，她生第一个孩子难产，然后死掉，孩子生出来了，可是这个妈妈死掉，好，那在那个追思礼拜呢，神借着罗炳生师母讲出一段话来，讲出一个预言，那什么预言呢？很可怕的预言。罗炳生师母说，当审判的那日，非洲人要起来控告这个姊妹，说你为什么不过来帮助我们？大家听了都莫名其妙。可是这个去世的这个师母的母亲就大哭了。罗炳生师母也不知道这件事，可是他是一个很顺服神的人，他顺服到一个地步，这种追思礼拜这种话他也顺服了。神只能用这种完全顺服的，谁敢讲这种话？你在追思礼拜讲这种话，你不祝福还给他咒诅啊？然后那个这个去世的师母的母亲哭出来，她说什么？她说，因为她的女儿以前就说她要去非洲服侍神，她要去非洲服侍神，可是这个妈妈不舍得这个女儿离开，这个妈妈就说，你为什么不能在美国服侍呢？你在美国你嫁给一个牧师，你一样可以服侍神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去非洲服侍呢？那个妈妈就一再的这样讲，所以这女儿就顺服她妈妈了，就没有去非洲，那也嫁给一个牧师了，生第一个女儿她就死掉了。所以你看这个预言多可怕的话，当审判的那日，非洲人要起来控告她，说你为什么没有过来帮助我们。所以她没有顺服了，他的命运是改变的，没有错，对不对？他也嫁给牧师啊，他也服侍主啊，人家也觉得他很爱主啊，但是他没有顺服神，可神都知道，就这样。还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剩八分钟，好，那我继续再讲那个。等候主八分钟。我想我们还是来唱首诗歌，然后我们再有一点亲近主的时间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下一堂再说。我们唱那个Thank you. 首诗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，在我来洛杉矶拓荒这两年里面，主常常唱在我的里面，真的他是我们的意象，他在率领我们每一天在得胜又得胜。好吧，我们从头再唱一次，愿主耶稣基督真的成为我们的意象。
Thank you.